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20号，公元2004年2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青年回就西藏独立展开的徒步游行遭到营都警察的阻止；中共计划维修西藏扎西隆布寺；达赖喇嘛支持联合国成立促进世界和平的组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回就西藏独立展开的徒步游行遭到营都警察的阻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在藏历新年之际展开达仁萨拉至新德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今天正式从出发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但是活动遭到达仁萨拉印度警察的强烈制止。今天早上7点钟，西藏青年会在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举行尾丧仪轨后，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开幕式正式于早上9点半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广场举行。主要嘉宾喜马希尔邦卫生部长仁尼詹德里什库玛什女士出席了开幕式。参加徒步活动的80人和达仁萨拉各界民众以及西藏青年会部分前任会长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开幕式。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拉萨次仁致辞时表示，西藏独立运动不仅是未来争取西藏自由的事业，也是每个藏人必须肩负起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不能妥协和失去信心。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向民众详细地介绍了组织这一次达仁萨拉至新德里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的宗旨和目标。当活动开幕式正在举行之际，十几名印度警察已经在大成经院附近巡逻。活动开幕式结束后，达仁萨拉南街寺、93运动等非官方性组织和寺院代表向参加徒步游行活动者敬献了哈达。在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卓木群别女士的带领下，80人高举西藏国旗和写有各种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横幅，从大成经院启程，但是印度警察立即进行了阻拦，制止藏人举行至新德里的徒步活动。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附近，印度警察和民众发生了争执，许多民众强烈大声地哭泣，抗议印度警察阻扰藏人举行争取自己民族自由的活动。参加这一次达仁萨拉到新德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者之一，来自印度南部的西藏难民向本台记者表示：“
这是龙伯门呢，谁看不惯人家那铁脚油马的，对吧？我这个就等着中国人把这个土地给整个白，没事给等个啥子，解开了没干个，这还能没事，对不起不起这个多，这边没事弄出来。”
人在他乡，就算拥有一座金山，也不值得去欢喜。境内的西藏人民正在中共的统治下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为了他们早日脱离苦难，也为了我们西藏早日得到自由，流亡藏人必须团结一致，为了重返家园而奋斗到底。虽然印度警察试图阻止徒步活动，但是在民众的强烈呼吁和参加活动者的坚持下，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还是从达仁萨拉展开到了下达仁萨拉，最终被印度警察强行阻止。参加徒步游行活动的所有人士被拘捕，直到记者发稿时，他们还被监禁在下达仁萨拉印度监狱中。据了解，他们强烈表示将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印度警察的行为。在监禁他们的监狱门外，也有许多民众聚集在那里抗议印度警察的行为。 西藏青年会原本计划从今天开始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达仁萨拉至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举行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世界公开宣传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各种高压政策，压制西藏的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在西藏建立军事基地和核武研制基地，导致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至今秘密的关押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没有公开合法的审讯下，对西藏的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刑，对洛桑顿柱执行死刑，并且对葛西索纳平措判刑等。西藏青年会对上述问题争取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据了解，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藏人举行活动遭到印度警察的制止，这一次是首次。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曾经先后维修了西藏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以及萨迦寺大金堂等，目前正计划维修创建在西藏日喀则的扎西隆布寺。中共政府自1954年开始在西藏实施统治政策以来，大量摧毁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等机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西藏强行拆毁了6000多处寺庙。但是他们对外界宣称，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政府先后大量拨款维修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西藏的名胜古迹。仅在布达拉宫的维修金额高达上百万人民币，而中共当局把维修工程交给根本不懂西藏精细建筑传统技术的汉人。布达拉宫地面原来都是用大理石块加上酥油混合后铺就而成，这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特色之一。但是承包维修工程的汉人用水泥、泥土加上土法和胶水等材料制成的混泥土来铺地面，不但破坏了原来的传统特色，而且由于建筑工人不懂西藏工艺，使工程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导致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西藏名胜古迹布达拉宫的建筑特色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样将维修扎西隆布寺也会遭到类似的问题。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呼吁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对中共施加压力，促进布达拉宫未受的其他传统的建筑风貌受到保护。扎西隆布寺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戈登智巴于1447年创建的。中共统治前在该寺院中共有5000多名僧人，目前在该寺中只有800名僧侣。扎西隆布寺也是历代班禅喇嘛住持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戈登曲吉尼玛于1995年被中共秘密接走，至今与外界隔离。联合国为了世界远离战争、实现和平而特别设立了有多名电影演员和歌唱家以及著名政治人士等共同组成的一个组织。根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于上周四发布了新闻声明，该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5名人士、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以及著名电影演员和歌唱家等曾支持设立该组织。该组织是由联合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非官方性组织 Global Vision for Peace 共同设立的，其宗旨是支持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和政策。据联合国基金会 Galen Severnet 先生表示，联合国设立的该组织中有很多著名电影演员和歌唱家，为此将会受到很多青年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卫生部，西藏藏议院原来由13世达赖喇嘛于1916年在拉萨瑶王山成立。当时西藏政府以排差的方式从各地区征调学生，经过几年的藏医诊断、采药、培养等全套选令后， 返回自己的家乡进行九四扶桑的宗教事业，从而使一段时期西藏各个农村都普遍有了藏医。1959年拉萨战役中，藏医院被中国炮兵炸成废墟，随后中共在原址建立了自来水公司等机构。那些分散在西藏各地的藏医被作为迷信和四旧的象征而遭到逮捕或清算。西藏医学面临后继无人、即将灭绝的状态。为了挽救和弘扬西藏传统的医学知识和传承，西藏流亡政府于1961年3月23日在达仁萨拉重建了西藏藏医院。当时仅有一名医生和一名理算家。1966年12月，第一批藏医学生完成学业。1968年12月，第一批学习理算的学生毕业。到1970年，藏医院重心有13名医生和理算专家。到1980年，已经有了23名医生和7名理算专家，以及23名医护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同年成立藏医理算研究院。1983年10月，藏医院第一次为对西藏藏医感兴趣的外国学者举办培训班。据当年的统计，各地的藏医院总计为64427名病人进行治疗，对一些贫弱者见面医疗费用达115877卢比。其后，藏医院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西藏医学院藏医的成立时，西藏医学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遍布流亡社区和世界各地。到1998年为止，藏医院已经发展到拥有104名医生和8名专职理算员，以及231名工作人员的研究、制药和医疗网站，遍布整个流亡社区。已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设立了41个分院的大型综合且完全顺应时代的藏医院。除了藏医，目前西藏卫生部所属的还有8所大型西医医院和68所门诊医院，以上总计117所医院。西藏流亡政府于公元1981年单独设立卫生部，这也是西藏流亡政府七大部门中成立最晚的一个部。卫生部主要担负着全体流亡藏人的卫生保健责任，其所属西医或藏医院平时以治疗为主，同时加强防御工作。不仅是流亡藏人受益，也是藏人居住区附近的当地居民得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保健工作，也由西藏藏医院的2位医师和达仁萨拉德勒医院的1位西医负责。为保护继承和发展西藏特殊的医学文化，藏医院附设藏医理算学院，主动向青年一代提供学习藏医理算的机会。至今2000年为止，已有179名青年完成藏医理算学业，在世界各地为患者服务。目前藏医院所属各医院有358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10名医生、16名理算专家和232名医护人员。藏医院还设有制药厂、藏医理算研究室、药物研究所和编辑出版社等机构。在流亡社会，65岁以上老人和新晋流亡者以及贫弱者都能享受免费医疗。对僧侣和学生直属班家，仅此一项每年的开支就达50万卢比以上。1999年到2000年的经费超过3769万卢比。卫生部除了管理上述医院，还负责对全中进行卫生教育、饮食卫生、防止肺结核，对病残贫弱者安装假肢，对新晋流亡藏人中遭受中国军警严重伤害摧残者设法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